正道前，我们要读一段经文。当然，我们是请少敏长老来为我们读这三段跟教会的使命相关的经文。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16-20。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下面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4:44-49。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 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下面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3-11。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往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往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接下来是今天的经句，是马太福音24:14，在今天的这个单章上，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句。好，预备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谢谢。
感谢神，我们在新年来一起敬拜神。大家新年快乐。看来大家都不是很快乐，可能昨天熬夜熬太晚了。有没有人昨天晚上是看那个新年的钟声的？看来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样，对这个钟声已经不感兴趣了。我昨天晚上10点多就睡着了，实在是好像这个新年快乐，年年年头年年尾，今年还特别，今年还说不仅是年头，还是月头。我来想想，什么时候年头不是月头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诺兰找出这个吗？就是一个年的开头也是一个月的开头嘛，每年都是如此嘛，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然他有人说，今年的年头又是月头，又是一周的一个星期的开头，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好像今天是星期天，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但是呢，年复一年，年年如此，你们是这样觉得吗？如果你跟我一样， 我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我还给弟兄姐妹们讲说，我现在怎么看什么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我说到底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啊？如果从负面上来说，这个人已经失去了人生的动力了啊。如果从正面上来说，我就是很盼望去见耶稣基督了。那很多人，我老婆就会讲说，你这个去盼望去耶稣见耶稣基督，这个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啊，因为我走了，我不是留下老婆孩子在地上。但是呢，也可能是很负责任的做法，对吧？因为去盼望去见耶稣基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时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可是呢，就觉得好像一年一年这样重复，时间过得飞快，然后心中有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有想做的事情呢，就是没做完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不饶人，时间过得太快。现在觉得，我不知道年轻人，希望年轻人，哎，今天我们比较少年轻人，也有讲，有几个哈，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的理想都没实现，时间过得什么快，时间是实在是太慢。特别像我们的，像我的老二都会觉得啊，这个时间啊过得太慢，希望长大以后就可以不受父母的任何的约束，那个时间他就一直盼望他到来。但是我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好像有该做的事没做。特别我到礼拜五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呀，如果今天是礼拜一该多好，你觉得时间停留几天给你啊该多好。可是我又想想说，那如果真的停留我几天给我要我做的事情，你要做什么呢？那有时候我会这样思想。那圣经里面有讲哈，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日光之上，我们只在日光之下看我们地上所处的事情。那所罗门有讲过，所罗门已经是非常伟大的王，非常富有的王，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做什么？当然我们说有发明创造，可是人心里面真的是所想的东西，你已有的事以后还会再有，已行的事以后必有，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且他发出感叹说，哎呀，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好像除了地以外没有变以外，其他都在变化，又怎么样呢？那其实地现在也在变化，地都是污染的。但是如果你在日光之上再看，你不是只是在看地上的话，你从圣经去看历史的话，圣经看历史它就不是循环往复的，不是一年一年这样循环往复的，圣经看历史是直线的。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7节说，他里面讲到哈，24章44到47节说，经上所写的啊，他说，从前我与你同在的时候，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旧约了哈。那我们不仔细讲，就是代表整个旧约。那旧约他看历史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循环往复一直下去，他会看有一个事件会发生的，那就是耶稣这他在旧约里面预言的耶稣这个事呢，会定会发现。会发生的，会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我们前几天过的这个圣诞节，耶稣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来了。是，那时候哈，希腊文里面用这个时候，我不懂希腊文。那希腊文里面它用时间的时候是有几个词。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讲一讲呢？等一下你会看到背后我贴了一个 poster， 它上面写了一个 kairos， 就是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用时间有一个，我们英文还有一个叫 chronicle， 就是说时间按着这个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往下走。但是 kairos 呢是很特别的时候， kairos 呢就是神定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而且这个时候它不是按循环往复来的，是按直线走的。它预言耶稣必然要降生，而且降生在女人的由女子所生，而且要照着圣经所说，他按着他的日期为罪人而死，埋葬三天而复活，这个都是定下的事情，神的时间里面定下，不会这样循环往复。那我们今天读的三段经文都是耶稣复活后发生的事情。那耶稣说 他是两位穿着那个白衣的，我估计是应该是天使。他说耶稣怎样升上天去，他还会再来。那耶稣诞生，耶稣为我们罪死，耶稣为我们埋葬复活升天，他还会再来。历史有一个终结，圣经看历史不会是循环往复一直无穷，圣经看历史是有一个终点的。那神这样预言，到时候就会到。那有一些时候呢，神不要我们去关心的，有哪些时候不要我们关心的？至少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里面，他就会讲到有一个时候你不要关心他啊。那当然，圣经里面还会讲到别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关心的。但是有一样的东西，他这里面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说，当耶稣和这些门徒聚集的时候，这门徒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哈。很多人讲说犹太人今天都不信主，那你们这个信耶稣这个更不是不可信嘛。其实第一批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在信主的时候，这门徒耶稣复活，使徒行传里面讲说他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情。那意思是神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讲述完了以后，他要他们说 你要等候，等候神天父应许的，就是圣灵会降到你们的身上。那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然后又一次聚集，也可能是又一次聚集，但细节我不知道。那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就是以色列国会复兴，以色列国一定会复兴，因为圣经里面有讲，而且可能以色列国将来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并不知道。当然很多人是根据这一个说以色列国会复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句话，耶稣讲这句话，你复兴以色列国，门徒问耶稣的时候，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如果这个讲复兴呢是指以色列复国的话，那在1900多年前讲的，因为以色列复国是在1948年才复国哈。那如果这个是指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以色列，我相信复兴以色列并不仅仅指复国，因为圣经里面还有预言说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啊，不得了的事情哈，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门徒就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复兴以色列国是有时候，对不对？那是一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也会是神定的时候，因为耶稣后面就讲说，这是神凭自己权柄所定的日期，它是他定的，他的日期是有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到来。那耶稣又教我们说，这样的时候你不要关心。我们很有意思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关心这样神不让我们关心的时候，很多东西说你不要管，我们偏要管。比方说耶稣有预言他会再来，对吧？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人会说耶稣某某某某时候到来，而耶稣连他自己都讲说，我都不知道，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而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很多人就比耶稣还厉害，就说耶稣什么时候来。你这个东西是很可笑的事情啊！那很多的时候他不要我们知道的，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清楚启示给我们，甚至他直接讲出不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却很要知道。那你说，哎呀，关于耶稣再来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去猜测，也不会去想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很多时候圣经没有教导的，我们很坚持，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放不下？有没有圣经非常就是有两边都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大家都有圣经的观点，它不是那么强调的东西，我们很放不下。而特别是我们在与人相处的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些东西会紧紧的抓住，而且会抓住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当别人拿圣经的话语，清楚的圣经话语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还要硬着心说，你还要代表神教训我吗？我们很少的时候说感谢神，神啊，你向我借着他向我说话，你会这样子吗？你发现哈，我至少我发现，我特别是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反思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的发现说， 里面有这么严重的东西。那我也感恩，我不能说我生命一点都没有长进，我走了这么多过程中，我有感恩哈。我发现这个东西它哗一下把我心抓住，抓得很紧的时候，我也可以在感谢主，神不知怎么做成的，哎，我那短暂的时间内，它慢慢的就消掉，而不再把它紧紧的控制住你。我甚至会看到有的人发的微信，特别你本来是挺好的朋友，现在他又不跟你在一起，那发的微信我都会看了以后会觉得，他等一下也没做什么，但是发一个微信你会觉得很别扭。为什么你会去看人家微信都觉得别扭呢？那在这个别扭当中，神有没有提醒你说什么话呢？所以我们人啊，人啊，很奇怪的一件事，你们自己是反思，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不见得去做，反而是不见得清楚的，我们会利用它，因为我们里面心里面想要觉得我了不得，甚至我们嘴巴上都会说我真的不了不得，但是你心里面有些东西是了不得的，你很难换得下的东西，那个了不得受到人家挑战的时候，你会力远神经，你会力远神啊。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哈，他说把我们一个人啊画成一个四个框框，就是你就是坐标一样，你就一个矩形给它画成画中间再画一个十字，就变成四个框框了嘛哈。你第一象限啊，其实左上角那个框框，你想象一下，左上角那个框框呢，就是你知道的别人也知道的东西，左上角的框框。那左下角的框框呢，你就想象一下，就是你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那右上角的框框呢，你想象就是说你不知道的别人知道的东西。那你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你隐藏的东西嘛啊。那你不知道别人知道的是你的盲点嘛，对吧？那你知道大家也知道的，那是你公开的东西嘛。那右下角那个框框里面是有一个，就是你不知道的别人也不知道的，那个框框是很大的框框，那个框框只有你在祷告当中，只有你在跟神相处的时候，因为神都晓得嘛哈，神他是鉴察你的人心，只有你在跟他祷告，祷告的过程中，只有你用他的话语去对照的时候，神提醒你某些事情，神让你知道说，哦，里面有一些你放不下的那个纠结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所知道的是这么的有限，而且我所知道的我还行不出来，我还做不到。那圣经呢也是，圣经他说有些时候哈，你们不必知道，门徒们呢很想知道，我们呢也是很想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细节我们更是这样子，希望每一样东西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在我的知道。那神告诉我们说，像这样的事情呢，你不要知道，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的是，你也不要知道圣灵什么时候降临，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他说，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圣灵必然降临，而且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必须得到能力，你得到能力以后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经要我们说，你不该知道的东西就不要知道，就算他有时候你也不要去知道，但是你该知道的东西你应该知道，而且你应该知道你还必须行得出来，就是有能力。他说圣灵必然要降下来，你们要得到能力，一章第八节那里，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做耶稣的见证。那对于门徒来说呢，耶稣讲完这个话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并没有降下来，那门徒们知道那个时候一定会到来，那他却能做的只有等候，等候。那圣经后来接着下面讲使徒行传，如果你再继续看的话，他在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来，但是知道这个时候一定来，那他没有来之前他在那里就等候，而且圣经里面讲是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等候。那在祷告等候的过程中也思想圣经的话语， 我不敢用我所知道的东西哈，来变成神学的教义，因为我如果这样做，我就会变成异端哈。但是感谢神，因为我的名声没有那么大，我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变异端也只能影响一小部分。那厉害的人就是往往你名声很大，权力很大，而且大家都仰望你的时候，这样的人他不照着圣经教导的时候，他变异端了，他就成了异端了，真的成了异端了哈。那我们最多是影响一小部分，但是我不敢这样做。但是我常常看到有一点，神所应许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所应许的时候他跟祷告有关系。我不敢说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如果使徒们不祷告的话，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不下来，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我敢怎么讲呢？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一定跟使徒的祷告有关系。那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教导，神要给你的东西他会给，不祷告他就不做，这是圣经再三启示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神答应过要改变我们，对吗？神从耶稣，愿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时候，他不会只救我们说，哦，你本来该受的惩罚我把你的惩罚拿掉了，你本来是有罪的人我把你这个惩罚拿掉，你变成无罪的人，你照样还是像以前有罪的人一样。 你做父母的会这样子吗？做父母的你会为你儿女这样做是吗？你不希望你这个儿女，如果你儿女本来是悖逆的儿女，哦，好了，你现在受惩罚，该受惩罚，我不惩罚你，而不希望他儿女被改变吗？这没有的事情。神也是一样，他要我们把他把我们的罪拿走，成就了救恩后，他不会要我们继续还是做一个罪人，还我行我素，他一定要你改变。对吗？这个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他说他要我们效法成为耶稣基督那个样子，他要把我们的罪给拿走，而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传的，就是说，当然我也这样传哈，但我们可能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所以想讲，哦，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有平安喜乐，你就本来该受的，本来该你钉十字架，现在耶稣替你钉了，你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传的时候，我们只传了一部分，这个不是纯正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这样传福音的时候，哦，你就是祷告，你信受洗，你就这就叫传福音，那我们传的福音只是一部分，我们传的福音还有后面很重要的部分。圣灵要下来，你要得着能力哈，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你必须让主在你身上活出来。那后面还有很大一部分，不会说，哦，我只是把你这个拿掉，你不受惩罚了，本来你该受惩罚的，那你而且你上了天堂，你就可以上来，不用改变。我觉得如果只传这样的福音的话，这个福音比成功神学还可怕。就像我们的儿女啊，悖逆的儿女，最后你说算了，你继续悖逆，但我也不惩罚你，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比成功神学还可怕。那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一定被改变。所以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不只是我们讲的啊，是传福音，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我们就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必然得到能力。我们以为，至少我以前曾经以为，我们以为我有能力了，所以我可以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福音，带人信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他不仅仅只是这一些。我现在也讲到了，他要是我们做他的见证，做他的见证就必须让耶稣基督活过来，在我们里面活过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天上，但是住在我们里面，必须在我们里面活过来。就像你很多的时候，你像那样传福音，传复活的基督，那很多的慕道友就说，这一关我过不去， 这一关过不去。我们甚至我们基督徒也是，很多人久了以后，说有一段时间说，哎，这个耶稣这个复活，我很难相信。我们觉得说，耶稣有没有复活，一样可以做这个教主。穆罕默德没有复活，佛教主释迦牟尼没有复活，那照样创造了这个宗教。但是耶稣没有复活，你就无法做复活主的见证。耶稣不但要复活，耶稣还必须在你的身上活出来，他才能做这个复活主的见证。那我讲完这个，我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这个使命到哪里。但是我感动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得到圣灵的能力必须在我们身上行得出来，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可以活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做主的见证。那当然这些东西跟我们所知道的信仰不能够就是道理信仰的根基不能够有冲突。那在信仰的里面，耶稣也说了，耶稣在使徒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讲说就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他说我与你同在的时候，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耶稣确确是旧约里面苦苦盼望的，一直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只有他能拯救我们。那新约在这里庄严的宣告了。那我在讲到说我们必须等候圣灵的降临，那圣灵降临以后，让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那主必须在我们里面活出来。那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要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讲的是这样子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那除了我们做见证以外，当然我们要传这个悔改和赦罪的道。那悔改和赦罪的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这个，我往回看我是从路加福音的这个24章从后面往回看，因为后面49节说你要得到圣灵的应许得到天父的应许，就是圣灵会降在你身上。然后上面呢说你要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万邦，然后再上面呢这个赦罪的道是什么呢？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也常常这样讲，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们了，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记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记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信仰的根本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那这个是我们的教义，这个是我们头脑里面知道的，但是这个知道的东西一定要通过圣灵变到我们身上的里面，让我们耶稣这个耶稣复活的耶稣他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才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否则你这个道理明白了，我们常常讲说道理跟心会差一点点，你道理明白了，请问你怎么相信这个道理呢？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复活，你怎么相信这个道理呢？你说毛泽东死了，你相信吗？相信吗？那毛泽东死了，你相信他，他跟你什么关系呢？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到美国来。他不死，我们到不了美国来，对吧？是有切切实实的关系嘛？是，但是。他跟你 personal 有什么关系呢？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可以跟他没有关系。那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必须让我们必须要让圣灵的能力再把耶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因为这个道理啊，就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去相信它也很困难。你还记得我去年年底的时候讲的时候，讲到也是用了约翰福音里面讲说，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那时候多马不在场。那十个门徒啊，你就想一想看，多马跟这个十个门徒一起生活了3年半的时间，那十个门徒跟多马说，我们亲眼见到复活的主了，对吧？假如我是你的好朋友，我给你讲一个你很难相信的事情， 那一个好朋友跟你讲，你可能难相信，两个呢，三个呢，十个呢，你应该会信了嘛，而且十个都是你可以信靠的人。那多玛说，我不能信，除非我愿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愿指头探进那个钉痕，愿手探入肋旁，我总不信。然后耶稣说，耶稣后来又向他显现，显现完后让多玛来摸他，多玛当然没有敢摸他了，多玛然后就说他真的就信了，而且他喊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耶稣就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那我们是不是比多玛都有福的人？我们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就信。那我有时候在想，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我有时候在想，我比多玛强吗？那你想想，我们就设想一下，这个耶稣复活是让我们很难信的哈，不是，绝对不是理性通过的，绝对不是理性通过的，不是你逻辑去通过就可以。你真的比多玛容易信吗？那多玛信的时候，多玛说我的主，我的主哈，我的主很简单，因为他们常常讲说拉比啊 law 啊，就是我的主，你是就是尊称啊，就是我的主啊，连亚伯拉罕买那块土地的时候，哎，我的主啊，你怎么怎么样，都这样他讲。但是多玛喊我的神，那就不容易了，因为以色列人只信独一无二真神，他在喊那个神。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后来历史上说多玛到印度那里传福音，我想到我的区长，我们的区长也叫多玛啊，汤姆斯，你就叫汤姆斯 George， 对，他是多玛。如果你多了解人，我们的区长多玛，他信的也是不容易，但是他信了主以后，因为他的读书的过程，他的学费全部都是他爸爸供应的。他在读书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信主了，他爸爸断绝了他的关系，所有的财就钱全部断了，没有。我们很少人会像多玛那样子，不是区长那个多玛，也很少人会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多玛那样子，一旦认识到，一旦信了以后就义无反顾的。我们可能都是一个过程，我们信的时候都是过程，但是这个我们不信的根源一直在里头。耶稣复活这个一直是对使我们在里面，你要真的相信耶稣复活的话，我就觉得这可能我们今天生活的东西不应该是这样子。那也可能我们还会说，罪还在我里面起作用，我们软弱，我们所以读经会形式化，祷告会向空气说话。但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没有照着耶稣的教导去做，所以我们对复活这个也体会不到。因为耶稣明明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连同血，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我前面讲说，我们总有那个东西可以 hold 住我们自己。当你被 hold 住，被人 challenge， 明明是我们里面那个东西很根深的东西把我们紧紧的 hold 住不肯换的时候，你那时候你愿意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你。那你试试看，那个时候耶稣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复活的主是不是真实的，复活的主有没有答应过说你已经得到圣灵的能力了？有这样试过吗？我记得我自己在诱惑的时候，但每个人的诱惑不一样，我在诱惑的时候，所以我过去的几天趁着年末也自己反省自己啊，受到诱惑的时候，很大的诱惑的时候，神的话语明明在那里，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随从肉体，那个是随从圣灵，我最后就做个决定，主啊，我软弱，我随从肉体吧。每次都这样子，那圣经里面应许的说，那你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会为你开一条路。
他开一条路的意思就是说，你总会胜过这个试探，你的生命更成长。为什么每一次好像都是关一条路，让你再陷入更多的试探当中？神的应许，如果我们常常的去经历这样的，经历不到神的应许，那这样你怎么能够感受到复活的主呢？你怎么会有圣灵的能力呢？所以我常常挑战自己，我也希望大家，我们也挑战，我们常说哎呀，教会要有使命，要有意向。是的，是有使命，是有意向，使命跟意向都会漏掉，你不常讲它会漏掉。我自己觉得说，不是它，我们不常讲它会漏掉，而是你再讲它也会漏掉，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问题，我们的生命没有让这个复活的主做主。所以我们最后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里面，这个大家都已经熟得不得了了哈。马太福音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然我也以前也讲过，马太福音他描述耶稣的时候是耶稣是那个王，因为马太福音从一开始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马太福音的最后就告诉你，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也是你我心中的王，你我心中的主，他就是。那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时候，我们不让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力彰显的时候，我们不照着他教导去丰富的时候，我们随从肉体的时候，这个王会做什么呢？他有应许说他不会抛弃你，那他能做什么呢？只有不停的管教，他就要管教我们，我们就感觉不到我跟他是这么的同工亲近。好，那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成长，就要去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大使命里面他说，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这个我的membership class， 就是你如果上过会友班的话，你都学过我讲过这个大使命的这段大使命的教导，我就不仔细讲了。它有一个命令，一个命令呢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就是学徒，你跟着师傅学的，师傅怎么做你怎么学。那不仅仅是在教堂里学的，而且是在生活当中天天跟从这个耶稣基督学。那耶稣基督怎么在跟我们在一起？就是圣灵呢实实在在的每时每刻的教导去学。另外一个是跟随者，门徒的另外一个意思，跟随者，主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那圣灵也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一方面让我们改变自己，另一方面也把周遭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人带到我们那里。那我们要把耶稣，因为耶稣的心肠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也认识他，你去认识他。那他的行动，这个大使命的行动里面有去，那其实去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同一个命令。那另外一个是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那当然我们教会常常牧师给大家施洗，那许多地方没有牧师的门徒也可以跟他施洗。那今天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第三点，就是行动里面就是教导，还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导别人遵守。我就要想说，还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导别人遵守，这个是今年我们的使命，是重点。我们如果愿意去遵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不是我们只是拿耶稣的教导去教导别人，先教导自己再教导别人的时候，你看会不会不一样？你看他自己的应许会不会落空？耶稣说，我就与你同在直到末了。那我们常常想，我们这个相信，我这个相信到底怎么才叫相信？我觉得这个相信不在我们只是在思想里头，我想神啊，我想你的时候你才在，我不想你的时候你不在。所以就是中国人常常讲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中国人讲这个。那西方人讲说，我思故我在。那我以前有一次还跟一个 啊，朋友们谈起说，啊，我们以前在国内都受无神论的影响，那谈到说，啊，这个你信耶稣的话都是叫什么唯心主义啊，唯物主义的话就是好像我们有了个标签，唯物主义就是好的，唯心主义就是坏的。那后来我想到一个地方，想到明白说，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啊，这个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这叫什么来的，有规律的，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不以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等到后来我有一天突然想到，想明白了，天底下唯有一样的东西，也不叫东西了哈，唯有神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的，啊，今天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圣经里讲说天地都要废去，唯独你长存。他说你要改变这个天地的时候，天地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唯有你远远不改变。圣经里面讲说耶稣过去昨日今日到远远都不变，只有神不变，神定我们的脚步，不是我们定。所以我们把神挪开以后，只好拿一个这样看不见的木头说是，哦，他是物质的，是不变的，那就把木头都拜成神。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思想里面说，那也不要只是在理性上，或者说我在客观啊，神是客观存在的，我啊，他不以我的想象而改变的，我信不信他都是客观存在，那个不是。因为神他还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亲密关系，那这个亲密的关系呢，不在我们的意念里头啊，先不在我们的思想里头，他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可是呢他愿意与我们亲近，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样子呢？他不在我们的意念里头。你要记住哈，我们常常很喜欢得到圣灵要给我在我里面啊一种特殊的感受。那我甚至我有走过这样一段时间，祷告的时候要去暗示自己。你什么叫祷告门垂听呢？耶稣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对吧？我们去暗示自己，因为我们的心灵很奇怪，暗示自己得着了，得着了。好，我给神设一个关卡。我甚至离谱到一个地步，我开车，如果这个时候红灯变绿灯我就感到舒服。这不是，不是圣经里面他有教导你哈，比方说不是你的暗示，甚至你说哎呦，比如我看到一个十字架，我祷告中看到一个十字架那就对了，甚至比如我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耶稣的钉痕，你从来也没见过耶稣的钉痕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耶稣的手是什么样子。我们以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动，不是，是圣经有应许。耶稣说我有应许，我应许与你同在，你照着我吩咐你的你都去做，我就与你同在，是这样。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在我们信的时候，不在思想里面，不在意念里面，不在祷告里面，祷告这个意念里面，而是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你今天提醒我要吩咐我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去做，这个我愿意，我愿意，你去看，把这些东西呢，思想或者意念这里面的东西呢，化作耶稣话语的真实的行动，你把这个行动做出来。他说我还我所吩咐你们做的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好，我知道你所吩咐的，今天我知道你所吩咐的，我要去教导人遵守的时候，我自己先遵守。你试试看，你今年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教导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我们就要自己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那我们自己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我们就要知道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所以你会看到我今年讲到的主题呢，都是马太福音里面的教导。耶稣，你去看那几段的福音，马太福音呢，它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怎么样，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怎么样。然后这马太福音里面有五段这样的经文，那这五段经文大概就是我们今年的讲到的安排。我们就是耶稣所吩咐给门徒的，我们吩咐给门徒的我们就去遵守完以后，我们去教导那些信耶稣的人也去遵守。我们今年这样看，这样做，看神怎么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神迹奇事，看他的应许真实不真实。 我们以此来试试神。我相信他的应许一定是真实的。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就求你，我们也走了北堂走了10年的时间，那每个人的生命的程度成长的不一样，那每个人遇到的挑战也不一样。那么今年我们就一同的下决心，我们去知道你所丰富的，然后我们去遵行你所丰富的，然后我们再去教导人遵行你所丰富的。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就感谢主哈，借着。